时间到了，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每周二的入龙贴心探玄的学习时间又到了。今天呢还是继续十五门的内容。我们上节课讲到这个，喂，现在听到了，刚才那个麦点错了。好，各位师兄好，郭老师晚上好。我们现在继续学习第十五门啊，长生一幻。上节课讲到了一些名身、具身、形身的内容，我们这节课开始再仔细讲一遍吧，再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新的内容。郭老师请上麦吧。
这一次我们主要就是讲这一节课看看能不能把两类的名相讲完。这一类是要说一下两类的，这一节课要说一下两类的名相，一个是名具形身这一类，还有一个就是四种记。四种记就是这个佛啊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用了就是说的四种方法啊，回答，直接的回答，直接的回答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就是这个回答的呢，就是固定的，一般的碰到这一类的问题都这么回答。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一样的问题，不同的人来问他，给一个不同的答案。前面的是就是不管什么人来问他都给一个一样的答案，这叫一相记。还有一个不同的人来他有不同的答案，还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来问了他就反问回去，还有一个就是你来了我不搭理你，就是说的是这个舍智或者叫做无记，就是说有四种。今天我们主要是说名具形身，还有这一个我们上一节课对这个名具形身呢有一个大概的说法，我先把这个经典呢贴上来。当说名具形身，然后随入名记学身，名记形身了之后就好觉一量众生。然后下面就有解释，名身是什么，具身是什么，形身是什么，形身是什么，具身是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个名身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就是说的是你们应该知道啊，我看看啊。然后就佛就有一个总结的偈子，总而言之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我可以把这个偈子也贴上来。这个大家看了这一段的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名和具就比较能够理解，到底这个形身是说的是什么，有点糊涂。后来啊我就是老师齐老师解释的就很清楚，但是呢后来呢我又看了一下就是入楞伽，就是其他的楞伽的版本。就入楞伽咱们不是多次的说过十卷本的入楞伽吗，就是我在学这个楞伽经的时候，我确实是就是很多地方我对于经文的意思拿捏不准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入楞伽。我觉得这一点的话，这个地方大家不妨来参考一下入楞伽。入楞伽说的更简单，入楞伽说的是名具形身，对吧？入楞伽说的意思是名具和字，名具和字他们都代表什么意思，这就叫名具和字他们的相是什么相。他说的是这个，我觉得这样说更就是我更容易理解，我更容易。名字就是名字嘛，名就是名嘛，字儿就是一个一个的字儿，但是这一个字儿代表一个意思啊，它代表一个物体啊，对吧？这就是名了。句就是说你把这些名啊把这些东西穿在一块儿，它有一个意义表达出来，比如说谁干了什么事儿，这就有一个意义表达出来。所以说名字句，我觉得这一种说法我是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所以我想在这一块儿的话我们先学一下就是说的那个入楞伽的这一块，我们把入楞伽的学完了，我们回头再看楞伽，咱们这个四卷本的楞伽就有助于增加理解，有助于增加理解。入楞伽是这么说的，说名句字身相，就是名句字他们三个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名句字他们的具体的是名身是怎么回事，句身是怎么回事，字身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名句字他们三个是怎么回事。如果呢能够知道名句字他们三个具体的是怎么回事的话呢，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依据这样的道理就容易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的证得了三藐三菩提之后呢也容易为众生来说这些就是名字句。就是说为什么能够依这个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是方便说，那个是究竟说，你就会就是越过这些障碍，越过一些就是说的就是一些表面的意思的障碍，直接 的达到他的深达他的义理，所以你容易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我们说就是表达法的方式，表达法的方式，也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看佛经，我们看佛经，我们要知道这个佛经哪个是就是明，哪个是表面的意思，而它表面背后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就容易证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证道以后这个事儿还不放弃，证道以后呢，你就是拿着这些方面说，你为众生你就知道该怎么说了，这个时候用这个名，那个时候用那个句，那个时候用那个字儿，你就知道怎么，就是说你在证道之前你可以绕过这些弯弯绕绕，知道这些方面说它都不会就是蒙住你的双眼，让你直达究竟意。另外一个，你就是证得了究竟意之后呢，你会能够善于运用各种的方面说，他怎么容易接受你就怎么说，他容易从这个地方来契入到这个无相，那你就从这个角度说，他从那个角度你举那个例子，哦，他很熟悉那个领域，他就容易从那个领域去契入无相。所以这个就是说名字句，他们在证到前证到后都有必要，就是说这是说到了一种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吧，就是沟通交流的方式，我们就是看看这个沟通交流的方式它的这种规则啊是怎么回事。这是按照这个我现在贴的是入楞伽啊四卷本的，我觉得这个更好理解。嗯，大会说好啊好啊，就是您是那个来，就是赶快告诉我们吧。然后他就说了，这个大会何者名声什么，我就不再念了，我直接把这个文呢意思给大家通一遍，要不然念古文大家再学这个入楞伽的古文，我怕就是更糊涂啊，就通一遍。他就说了，什么是名声呢？名声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依靠什么样的一种方式你给它命名，这个就叫名声。名声一般代表着一种事物啊，它一般代表着一个事物。它一个事物呢，它可能是有多种的名字，都是有可能的。你根据什么情况下你给它命名一个名儿，这个是名声。什么叫做具身呢？具身就是它的意思了，就是说你通过这些名字的组合什么的，你可以达到一个意思，这个就叫做具身，就是能够找到它的意思，能够找到它的究竟的意思。究竟它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呢？他不会光给你说个名，比如说他一见到你，哎，桌子，一见到你玻璃，这都不合适。他就说，哎呀，我这个玻璃打住了我的手，你看我流血了，这样就不就表达了吗？就句子它就是能够表达一个意思。那么什么是字儿呢？字儿就是文句毕竟故。文句毕竟是什么意思啊？我想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是字儿啊？就是说的文句都要依靠它，就是说在文句上它都有显现，它都有显现这个是字儿，就是离不开字儿，就是字儿一个一个的字儿才组成了名儿，这些名儿串起来的话就成句子了。咱们中国人呢对这一块不了解的不清楚，其实啊他那个国外的那些就是按照这个，就是你知道这个文字大体上是分两类的，一类是组合类的，一类是象形类的。我们中国的文字它属于是就是象形类的，哎，每一个字儿它代表着这个可能形象上，比如说水它就像波浪一样，但是在国外它是由字母组成了一个字母组成了一个就是由各个的字母组成了一个单词儿，然后一个单词儿加一块排列一下，它就组成了一个句子。它是那样，它是有一种就是逻辑关系，你必须要很熟悉逻辑关系。所以我们从那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更容易明白这个字儿身句把这个说清楚的重要性。其实在国外他们那些西方的那个就是字母组合的这一类的语言中啊，就有一类的人，他有一种什么障碍啊？他的障碍就是你一个一个的字母我认识，一个一个的单词我也认识，但是他串起来他就读不懂这个意思。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它是排列组合性质的，就有一类的人他是阅读障碍，他阅读障碍就是这些单词组合到一块他就没法，他就傻了，他没有办法知道这一串字母组成的这个单词以及这些单词组成的最后的这个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西方这一块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那一类的就是包括这个印度的这个梵语，包括那个藏语，他们都是那个就是西语系列的，都是那种咱中国的是形象的。 所以说你就知道，就是佛说这一块儿，它就是是有用的，他就给你说一下这个基本的这几个组合的意思，基本的组合的意思，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们接着往下说啊，就是说名字句都解释了，然后下面又分别的说了，仔细的讲了一下，名身是什么呢？名身就是说你知道哦，通过这个名字呢，你就知道哦，它到底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杯子哦，它是圆的，这样一个但凡圆的能喝水的，里面有能有容量的这样一个不融化的这样一个东西，它就是这一类的，大抵都是杯子。啊，这就是这一个句身呢，就是说句式毕竟故，哎，就是句子一说完这个事儿的就表达完了，句子一说完这个事儿就表达完了，所以说句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佛说法最关键的是就是说，哎呀，就是契入它的意，而不是在那儿怎么样啊，而不是在那儿就是研究，哎呦，这个名相是怎么了，他又佛又说了一个新的名相，实际上我们看佛经啊，它并没有这种名相的概念，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看现在的经教就很有这种的，就是你看着经教你就出现一个新名词，你立刻就蒙圈了，立刻就蒙圈了，也就比如说吧，我们就是说不懂楞伽经的，一听，哎呀，楞伽经讲的特神秘，就是遍计所执性，哇，这个词儿一听起来好玄妙啊。然后依他起性、缘成实性这三个词儿，就是听起来好玄妙。实际上，你就是把楞伽经反反复复的读，你就知道了。就是他说的，就是说，就是三自性，三自性具无，三自性具无，就是遍计所执性啊，依他起性啊，缘成实性啊，它就是什么什么意思？他为了他，因为多次他重复这个意思，所以他就简洁的把它串成了这几个名字，这几个名字都是方便说，都是梦幻泡影。你看到楞伽经，你就知道哦，是这个意思。你不看楞伽经的话，你可能只听说这几个名词儿，就觉得很玄奥。所以说这个句身是最关键的，就是你了达它后面的究竟意义，这个是最关键的，要不然就是入海算沙，那就没完了。这就是句身。这个是名身，复次名身者，复次句身者。再看第三行的复次名身，名身的是什么呀？名身呢，它这个名啊，每一个都有差别。你比如说是啊和呵，啊和呵它就不一样啊，啊和呵，啊是啊，啊是啊，呵是呵，它就不一样。它就是呵，它代表的也不一样啊，啊它代表的东西也不一样，它就是名字有差别。这个字儿呢，字儿啊，大家注意看这个字儿啊，入楞伽是这么说的，这个字儿身就是说啊，每一个名儿它读出来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名儿，你比如说杯子啊，杯子，还有这个椅子，对吧？它就读出来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每一个名啊它不一样，它读就是它的读音，它的字儿不一样，或者说吧，就是说按照那个西语来说的话，就是每一个单词它组成的字母各不一样，它的发音各不一样，它的就 pronunciation 不一样，就是说它的发音啊什么的各不一样，它就是这个不一样，它不一样的发音它代表着不同的，因为它不是文字啊，不是写出来的文字，它是靠发音，你知道这个发的音是指的是什么，你听到了它的发音，然后你根据它的发音你就判断哦，他说的是什么东西，那么根据他说的是什么东西，他把它串起来，你就知道他说了这个东西，这几个东西之间的内在关系，你就知道他要表达一种什么意思。这就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名字句啊，名字句就是说的是复次自身者，从生长短音韵高下，名为自身。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前面说的明白没有啊，就是说的名字句，大家明白没有？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理解的，字儿、名字和句，你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理解，对吧？对，圆融就是说，我主要的就是给这个圆融，我们两个聊，为啥呢？圆融是大妈级的，我也是大妈级的，我们的头脑就是女同志的头脑，她逻辑思维不是特别的缜密，但是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就是用我们的方式去学佛经，就是尽量的简洁化，尽量的形象化。尽量的形象化，举例子啊这一类的，对，所以说我就是说我非常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袁师兄这样的，就是字儿名句啊。大家注意啊，好了，既然明白了字儿名句，我就说一下，就是这个地方上入楞伽和咱们的四卷本的楞伽是不一样的，就是关于自身这个地方上，我再把这一行贴下来啊。稍等，我贴两次啊。你看字儿身它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前面的那个名和句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字身和形身上，就是说入楞伽四卷本的，他说的是入楞伽的十卷本的，他说的字身就是说声音的长短高下， 然后咱们这个四卷本的这个楞伽，前面的名身具身说完了，他说的这个行身者，他说的就是说长短高下，就这一点有差别，就是差了一个什么，差了一个声音。你看，复次自身者为声音，为声长短音韵高下，又行身者为长短高下，再把这个贴出来，就是这一点啊。楞伽，咱们的四卷本的楞伽跟十卷本的入楞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四卷本的入楞伽这么行身，它就是用来能够显示名句的。这句话跟那个字儿是一个意思的，有个字儿你才能知道嘛，字儿组合的不同你才知道，哦，这是一个词儿，然后再组合的多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短高下，这个地方跟上面的是有差别的。所以我更同意这个是说的是字儿身的，这个我更同意这个翻译，就是说应该是声音长短高下。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咱们的楞伽和十卷本的，就是四卷本的楞伽和十卷本的入楞伽，就是在名和句是一样的，但是在形身上，就是一个说的是形身，一个说的是字儿，在这个地方上有差别。咱现在接着看这个十卷本的，十卷本的这个，这不是刚才说到了字儿，就是说的是长短高下嘛，这是说的名字句儿，然后后面又有解释，这个句呢，就是名字组成了一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字儿组成了名字，名字呢一个一个的名字串起来呢，就是是一个句子。这个句子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是走的道路啊，比如说是踪迹啊，等等等等的，或者怎么去啊，等等等等，它就表达的是一个意思。通过这个意思，让你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发展规律。比如说行迹嘛，行迹嘛，行迹就是发展规律，就是它都能够举出来一个意思，这是一个句身。还有一个名和字儿呢，名和字儿就是无色四音，无色四音因名而说，就是名和字儿啊，它没有一个形象，没有一个形象。你看我开口说了一个，我说杯子，但是呢开口说一个杯子你听到了，但是你就是看不着啊，因为它是属于声，它是属于声，它不是属于色相。但是呢它就是它可以表达什么，可以表达我们的色受，就是受想行识。所以说呢它是属于是，就是说的是没有相，没有相，但是它可以表达其他的四种音，其他的四种音都可以依着名字去表达。你比如说你是好的感受啊，坏的感受啊，香啊还是不香啊，等等等等的，就是说它可以，就是其他的四种音它都可以依靠这个名字来表达出来。其他的四种音它没有像，但是它可以依靠名字表达出来，这就明白了吧。就是说无色四音依名而说，它的意思什么，其他的那四种音，比如说哦我闻到了什么，然后我有好的感受，我有不好的感受，哎呀我有这种想法，我有那种想法，就是这些东西你看不着，但是它依靠名字你就能够了然，哦他说的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你也可以就是深有同感，你也可以能够理解他的想法，等等等等，你也可以知道哦他说的这种香味因为你曾经闻过。就是其他的四音可以依据名让你知道还有其他四音的存在啊，这就是这一个，不能说只是看到了像，就是有像的，它还有其他四音的存在，它一名，这就是无相。然后呢这个说的是名和字儿，然后又说呢这个名和字儿啊，就是未能了别名字相故，名和字儿就是说它可以区别不同的事物，名和字儿可以区别不同的事物。这就是说呢名句字他们三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样的名字句呢，这三个你们应该好好的学习，就是这个是咱们学的，这个是十卷本的，这个明白了没有？就是说前面说了，就是名儿是干什么的呢？名儿就是不同的事物起不同的名字，句呢就是它能表达一个意思，让你把这个哦它的意思就能够了解清楚。然后呢这个不同的事物呢它有不同的名儿，这个名字啊都是就是说根据不同的就是说的字儿组成的，这个字儿啊就是每个字儿它读音不同，但是它读音不同它并不代表着它这个读音不同不代表什么，但是这个读音不同的这几个字儿组合起来它就有意义了，它就代表一个东西了，代表一个东西了。这个所以这个字身啊，在西语里面，在印度语里面，在梵语里面，它就是代表着那个字母，这个字身就是字母的意思，就是字母的意思，就是那个字母就像我们说的阿喔阿瑜，他们说的是 ABCD， 还有其他的梵音啊什么的，这些你都可以找，它有一种就是这样一种的，就是字母一类的，字母一类的。 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啊，就是说的这个名字啊，就是说的它是就是说的可以表达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其他的这依据名字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能够知道。所以说啊，这个名和字啊，能够就是表达不同的事物，它要啊，就是不同的事物，它要安一个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名字，这就是说名字句啊，名字句表达不同的事物的名字，它用不同的，它把几个名啊什么的，就是串起来说的话，这就能够表达一个意思了，表达一个意思了。这样你们就知道了名字句啊，他们是什么意思了。我就给你们说，这就是说的是十卷本。十卷本我们明白了，我们回头再来看咱们的这个四卷本。这个明白了没？我觉得这个十卷本的特简单。我在这个地方，我肯定是采用十卷本的说法。这个地方上看看还有啥没有？没有，我们反过头来说说这个。四卷本，对，十卷本的好理解，我觉得不一定是好理解，但是说十卷本，你想想，咱们的楞伽是就是属于是中间的精髓，掐头去尾了，就是说一般呢，你看那个，楞严经、心经什么的，就是很多的经，大部分都是有咒语的。楞伽我记得好像也是有咒语，十卷本的好像是有，我们这个就是不许吃肉，完事儿了，就是大家很蒙圈。前面也是，就是大会就直接发问了。实际上，大会发问之前还有前因呢，是那个楞伽城的那个鬼王，他跟那个佛还有一段姻缘，太长了，那些太长了。十卷本是精华，但是如果我是达摩，我肯定也传四卷本，四卷本已经是精要了呀。细致，我认为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细致的地方，它毕竟是十卷本的。细致这个东西啊，如果是语句上这个事儿，还是翻译的，哎呀，就是这么说吧，名字句的习惯不同，名字句的习惯不同。咱们现在来学回咱们的四卷本啊，来学回咱们的四卷本。名句行深，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佛告诉大会，我现在跟你们说名句行深啊，他们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们知道了之后呢，就能够深入意句，领悟行深，从而速证无上正等正觉，觉悟之后再令众生都能够这样觉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下面就解释了什么是名句行，名深句深行深，它是这样翻译的。按照十卷本的就是名字句身相，感觉像物理学家翻译。没事，齐老师就是个物理，我学物理的。四卷本的感觉像个就是说，很精细的科学家翻译的那种味道哈。然后又是远渡重洋过来的科学家。它不是逻辑缜密，楞伽的特点它逻辑缜密没问题，它主要是每个字儿翻译的过于严密，所以那个字儿跟字儿串一块串成一个句子，这个就需要艺术性你才能够理解。它有的时候要把句子，就是一个句子咱看不明白，看楞伽把那一个句子前后左右的那个字儿啊，你颠倒就容易看明白。对，每一个字儿它的简单。看了这个就是名身，一是立名叫名身，具有一身自信，究竟决定。行身是什么呢？行身它就是显示名句，显示名句名为行身。行身者又是长短高下，具身呢是那个相马人兽所行及，名和行就是以名说无色四因故说名，自现象故说行。自相现故说行，所以名句行深，说名句行深相分歧，应当修学。你看咱串一遍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啊，串一段这个意思。名呢就是你有个这个事物它就是名，这个句子没贴文，哎呦，能看到吗？我贴了现在，哎呀，稍等，好，这个能看到吧？这个是经文的原文。魏代芬，你说的是那个刚才咱们学的那个十卷本的，咱现在这风波号里是咱们正儿八经开始学的达摩的这个四卷本的啊，达摩四卷本的就是名身。什么叫做名身？名身就是说咱就根据这个咱来再过一遍这个意思。名身是什么呢？名身就是有一个事儿，根据这个事儿，根据这个东西，根据这个物体，我们就立了一个名儿， 这个就叫做名声。什么叫做句句声呢？就是句子句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句这个句是怎么回事？句就是说句啊，它有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意思它就有不同的不同的句子，不同的意思就有不同的句子啊。它通过这个句子，你可以你可以清楚的知道它要表达的东西，所以这就叫做句有一声字性。句有一声字性，就是句它能够表达意思。句它的特点就是能够表达意思，就是句它的自信是它有一声，就是句它能够表达意思。然后呢，它这个你就是决定究竟的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句子你就知道了它是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决定究竟也可以说就是你通过我表达的句子你可以了达佛的究竟意，这样解释也可以。总而言之，句这个解释是很好那个的。看到的是魏师兄发的。没看到我发的，我再发一遍，看到了吗？哎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哎呀，行深为人下马迹，看这一句吧，还有大爷似的，二怎么学？而不是他就是说的经文贴不上来。现在明看到没有？还是没看着是吧？现在就是涉及到经文贴不上来，稍等，稍等。这个名儿还是身的问题啊，行身瘦的问题，行吗？哦，这回行了，这回行了，咱再从头过一遍啊，过一遍这个，这是咱们四卷本的名儿呢，就是一不同的东西安一个名，这就是若为若一事儿立名，这就叫做名声。就是说有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要给它起个名字。你比如说，我说我把杯子递过来啊，你才能，要不然我总给你比划比划，你让我递什么呀？你让人家给你递啥呢？对吧？他一直有这个东西，所以他起这个名字，这就叫做名声。具身为具有一身自性，究竟决定是名具身，就是句子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呀？它的特点呢，就是句子的自性，就是句子它的特点，它的特点是它能够表达出来一个意思，这就叫做具有一声，就是句的自性，它是能够表达一个意的意思，这就叫做它有不同的意思啊，这就像做不同的声啊，就像是它这个声其实上就是意，就是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意思，就是说句它的特点就是句。句它的特点就是它能够表达不同的意思，它能表达不同的意思，能够让你知道它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它能够让你决定，比如说你是喝水啊还是不喝水啊，对吧？我要喝水，我不喝水，这不就完了吗？对吧？这就是句声。那么形声是什么呢？形声就是在这儿呢，形声就是说它通过形你可以显示出来名句啊，这就叫做形声。形声呢就是又说的是长短高下，这个地方上大家注意，不是跟刚才十卷本说了吗？那个在这个十卷本的入楞伽上说的是为声音的长短高下啊，这个地方是有差别的，咱这地方解释的是长短高下。然后后面又说了这个句子是什么呢？句就是说的是你能够知道它的轨迹，比如说象跟马跟人跟兽，他们这个是兽啊，兽就是野兽的兽，就是这些各个不同，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规律，他们的走的不同的路你都能够知道，这就叫做这就叫做句声。这是说的是这个句子。然后呢，名和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通过名和形，就是说它可以是什么？就是说的是它没有色相，你见不了色相，就是其他的四个音，四种音，不是说五音吗？色受想行识是五音吗？色你是能够见得到的。其他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受想行识，你通过名的话你就能够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东西，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本书或者听某一个人讲故事，绘声绘色就是这个意思。他通过这个讲故事，这个很容易让你就是说，虽然你没有直接的看到你眼前，但是你呢能够生动的感受得到，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名和形能够起这个作用，名和形能够起这个作用。自相现故说形，齐老师的解释，自相现故说形就是说的是就是形象，现的是形象。我记得齐老师，咱们学习一下齐老师的解释，在这一块也是很有道理的，很有道理的。自相现故说形，自相现故说形也可以理解成是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是按照十卷本的理解，自相现故说形就是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说的是字儿，就是说一个一个的字儿它是不同的， 所以说叫字象限。字象限就是每一个每一个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字儿跟每一个字儿它是不同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是那个这个字儿念什么，那个字儿念什么，它长短高下都不一样啊。所以呢，这就是说的是名句形声，名句形声它们之间的差别你要分析清楚啊。这是咱们通的这个经文，通完了经文咱们看齐老师的解释。齐老师在这一块解释的他有一种新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可以解释的就是非常的完备，非常的完备。就把这一段他不是说的是形，不是代表着字儿，但是齐老师能够解释的来回圆的很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就行。听着像是能指和所指，能指和所指，看看老师的解释吧。你要说能指和所指有点像句，有点像名字句的句。老师的解释是这样的啊，一个事物立一个不同的名儿，就立一个名了。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名儿，所立的名儿就叫做名声。就是句子是什么的，句子就是表达一个具体意思的语句，这个句子呢能够决定它的具体的意义，和别的意义呢不究竟混乱，不究竟不相混乱，这样的就叫做句声。这样的就是决定究竟，就是究竟能够决定出来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其他的意思，就是跟别的意思究竟不相混乱，这样的就叫做句声。形声是什么呢？看看老师的解释。形声就是老师说的是名词所表达的形象，这个就叫做名句的形声。老师的意思是这个名和句他们要表达的那个形象那个样子，这个就叫做名句的形声。老师是这么解释的。这个地方老师还分了三个层次来解释，先逐一的讲述名句形三声，然后呢又说了名句形声他们之间的关系。形声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哈，就是长短啊，高下啊，人高瘦低啊，等等等等的，这就叫形声。句声是什么？句声就是路径踪迹，比如说你沿着它走的，你就可以找得到它的所在，沿着语句的踪迹就可以知道它的意思。所以呢这样呢就叫做句声。就是你虽然是说蹦出来的是一个一个的单词，但是说你把这些单词组合到一块儿，你来回的去琢磨它，你就可以知道它想表达某一个意思啊，这就叫做句声。然后呢就是名声跟形声的关系来说，名和形就是说色受想行识五蕴，去掉能显现形象的，其他的四音没有形象却有名。为什么说就是这个地方老师的解释啊，看为什么说名和形呢？为什么说名和形？比如说通过对受音的解说建立起了受音的概念，这个跟其他的不相混，这个就是形声。也就是通过这个名你能了达它跟它其他不相同的地方，你就是了达了那个，就是你有一个形象的理解，这个形象的理解就叫做形声。说高兴，高兴这个名词儿它是属于名，但是你通过高兴的这个，因为你也高兴过，你对它有一个形象的了解，这个就属于形声。老师是这样解释的。然后后面说的呢，色音呢就是说的是字象限故说形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老师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前面说的是受想行识那个四个音，然后色音呢，色音它就是既能够显现自身的形象又有名声，所以呢就是说的是就既能够它能够显现自己的形象，所以呢色音这个东西啊既有名声又有形声。就是老师的意思是说的是名声和形声的关系，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受想行识他们四个就是只有形啊，只有形就是没有形象却有名，就是受想行识他们只有名没有形象，没有看不到的形象啊，没有看不到的形象啊，就是说的是它只有名没有形。然后呢这个色音呢，色音呢它是既有名又有形。老师的这个解释大家能明白没有？老师的这个解释也非常的好啊，也非常的好。就是老师的解释是说五音它跟名和形的关系啊，五音就说的是你能看到的东西它是有名和形的，但是其他的色受受想行识它就是它没有看不见的那个东西，没有能看得见的那个形，但是它还有名。看看这一段能理解不能理解。这种解释也非常的完满，也非常的圆满，非常非常的圆满。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你们两个理解的都对。就是有一个具体的事儿你立一个名字嘛，对吧？有一个具，但是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是有相的，有的时候是无相的。如果是色音的话，这一块就是就是既有相又有名。如果是受想行识这四种音呢，它就是它有名，但是呢它没有具体能见的那个显现的那个相，就是说它就是有名无形啊，有名无形。 就是说这个地方上说的是名句和形啊，说的是名句和形，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啊，名句和形啊，就是你们应该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就完了。看看名句形，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一会儿连这个也扫完啊，对，那是说的是后面那个句那个句子。然后老师呢，这个地方又增加了一个，就是具体到佛说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老师是这么说的，佛法它就是名声，佛法在佛在世说法的声音，佛灭度后的这个佛经的文字，这个就叫做句声。然后呢，理解理解佛阐述的实意和佛心相应，这个是形声。老师是这么对应了。说起来佛法，那佛法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它有，它就是解脱道啊，解脱道它按一个名字叫做佛法，解脱道按一个名字，然后他就说了好多三藏十二部，这就属于是具身。你通过对三藏十二部你的了解和学习，通过对佛法的知道了佛法，认识了这个从他的名，然后入到了他的具身里头，知道了佛法，然后了解了三藏十二部，又实修实证，最后了然了。哦，佛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你了然了，这个就是行身。他们两个讨论的似因有形，对，你举一个例子。你举一个例子，形嘛，形就是圆的呀，还是方的呀，长的呀，还是短的呀？上面说了概念也是形身了吗？形身就是你知道了有这么回事儿啊，你知道了有这么回事儿，你这不一样。杨子涵呐，你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概念没有了解清楚，这个完全就是学习知识了。四音呐，你它没有一个显在的相。杨子涵就是说的是，你看看啊，你说四音也有形，它没有一个显在的相啊，四音没有一个显在的相，没有一个你能看见的，凡是你能看见的叫色音，对吧？其他的是你看不着的。那么你说的这个形，这里面的形是什么意思？这里面的形不是那个意思，这里面的形就是说你这里面的形容形是你就是说它是相当于是就是你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了，你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你不要把形和相搞混了，在我们这部经典里面，形是形，相是相，相就是指的能看见的，这个叫相，比如说是色相，这是这一个。那么说的这个形，就是说你通过他说的东西，你知道了他要表达的这个东西，这就叫做形。你说的是你说的是四音也有形，就是四音它并不是没有，它是有的，但是这个有的东西你看不着它，但是通过语言表达你就知道它表达的是什么，这就是形，知道吧？我们这个经典里面的形和相不是指一个东西，不是指一个东西。你看你明白没有，杨子涵？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知道了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说你高兴了，我知道你高兴了，是这个形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在这里面形和相是不等同的。形和相是不等同的，对对，是的。这个时候，世尊从宣此意而说偈言：名句于名身与句身及形身差别。凡愚夫记着，如相逆身泥。就是佛为了重新简明扼要的宣讲这个道理，就做了一番偈子，就是名句形。他们的差别就是凡夫记着如相逆身泥，这个句子告诉我们刚刚讲的呀，名句形啊，三身差别，这个也是语言文字是无说之说，应该离开语言文字领悟其中的实意。如果愚痴凡夫呢，他就是随闻其见，他见到什么他执着什么，就执着这个无说之说，就陷入到名相的区别当中不能自拔。哎呀，在那特别好那个什么，在这那个就是算这个是什么呀，那个是什么呀，就是大象陷入深深的淤泥中一样，就像是正道歌里面说的，分别名相不知修，入海算沙徒自困。就这种呢，看到的太多太多了。这就是说的是他不了解他沟通，人家这是为了沟通，就佛就讲了，我这是为了沟通的方便好吗，我这是为了表达的方便好吗，他不了解，他就被这个沟通和表达就在这迷昧住了， 现在看佛经的人很多很多都是这样，一看楞严经就在那儿算计，哎呀，什么什么次第呀、啊，几地几地几地呀、啊，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断什么呀，不断什么呀，就是说是佛经楞严经所表达的那些什么七度真经、十番显见啥啥啥的，他根本都不看的，他就看那个，就是觉得是就是在那儿算计呢，就在那儿算计那几个。你的问题啊，我没看到前尾啊，你打出来的字儿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你第一句打出来的字儿，就是说。哦，哇，在那儿呢，我看到了。十卷本只能解释西语的，前尾呀、啊，你这不对，你就别。十卷本不是说只能解释西语的文字结构，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当时的，就是说的是佛他在世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场景，我们来看，就是说是在于印度域的那些，就是整体来说的话，你知道我们这些国家里面，就是说的是咱们中国还有日本还有韩国的这个，他就是说的是韩国日本是向我们学的，他有一部分的是形象，就是形象的，然后后面演化成了他们现在自己的语言。其他的那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一个一个字母组成了一个词儿，然后由这个词儿组成的句子。我这个是一种推理，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我就不好回答了。你不能这么说，只能解释，那怎么能说你这个你也可以这么说呢？这十卷本只能十卷本它是给十方众生说的，你不能这样，你这样问我。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更形象的表达，因为你想想当时的时候的印度的当时候的情况，那翻译的人他自己的理解，当时候的那个样子你都可以理解啊。因为他毕竟是用他就是众就是那这个众生众生能够听得懂的呀，那么他说的那个语言众生能够听得懂的当时是什么呀？当时那不是用的是那个印度的吠舍陀语言吗？就是印度还有四个阶层呢，他用的是那个最低下的阶层都能够听得懂的，也就是全印度的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去表达的。那么那种语言是一种什么特点呢？我们说的是这个，咱说的是最基本最浅显的这个。你说他只能解释这个，就是前辈的意思是我说的不周全，也很好很好，这个就是说的名句形声了，名句形声了，名句形声如果按照十卷本的，就是名句和字他们的各自的不一样，如果按照咱们四卷本的意思理解，就是说名和句都代表这个东西，你通过名和句表达的意思，你能够真正的了然这个东西，那就是名句形声，你就都明白了。就是他们啊都是方便，不要在这里头沉溺在里头无法自拔，那就完了，那你就永远不可能见到了。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没事，你这个你的问很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进行下一个。所以说十五门啊，他说的东西老多了。那我们接着往下学啊，复次大会未来世智者能看到了吧？可以这么说，能看到哈。这个复次大会未来世智者以离一意具不具见相，我所通意问无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问，为色等常无常，为意不意，如是涅盘住行相所相，求纳所求纳，造所造，见所见，尘即微尘，修于修者如是彼辗转相，如是等问而言，佛说无记止论，非彼痴人之所能知。为文会不具故，如来因供等正觉，令彼离恐怖具故，说言无忌，不为忌说，又指外道见论故而不为说。这里说的就是四种忌，四种忌里面的这个指就是指外道见的，说的这个是这个无忌啊，说言无忌，就是这里面专门有一种，又提了一种，刚才不是说了吗，名相句嘛，对吧，这几种表达嘛，名相句或者名字句或者是名句型啊，这三种嘛，名句型，对吧，是不是一定要名句型啊，有的时候我啥都不说，我一声都不吭的，还有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上面一个补充，就是我还有什么都不说，一声都不吭，那个就是默然的，就是其默如雷，就是默然一声都不吭。我要是吭了，你可以说是字儿，你可以说是名儿，你可以说是句儿，但是我还有一声都不吭的时候呢，一声都不吭的时候是什么呀，这就是更深入的再接着说了。当然呢，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就是涉及到另外一段名相，就是涉及到什么呢，四忌，四种忌，前面说的是就是名句型，这个地方说的是四种忌，你这样理解就理解成两个并列的关系或者是深入的关系都可以，就是这一段跟上一段的关系，就是理解成并列或者深入的关系都可以。 就是说啊，就是将来啊，那些人的见呢、啊，他们知道的，就是说的是究竟于这个地方上是离开了一样啊，不一样啊，都是这样啊，不都是这样啊，就离开了这些，离开了这样，离开了这些。你要是就是说的就佛教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去问那个没有智慧的人呢、啊，他就说了，你这个问的不对，你就问的不对。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是说色啊是有常啊还是无常啊，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还有涅槃呐、啊，这个住行啊，就是能见之相、所见之相，就是能造作之东西和所造作的东西，能摄受的、能取的东西和所取的东西，能见的和所见的。就是说的这个尘啊，还有那个尘，更细的那些微尘呐、啊，是有啊没有啊，能修啊和所修啊，这个就是说的你就是能修之人和所修之道啊，这些是有啊没有啊，他就在这儿，就是说的就是问到底是有能修还是有所修啊，就是有微尘呐、啊、还是没有微尘呐、啊，等等等等的啊，就是这样的问呐、啊，我就不吭声了，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啊，他们啊，就是说的是我要是。说就是离这个他们也不能够知道，他们就是他们的妄想太深重了，所以是愚痴之人，他们不具备这个智慧。这个地方在楞严经里面我记着也有说过类似的意思，楞严经里面的说的意思就是他们用攀缘之心，就是他们有攀缘之心，就是所缘心呐、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所缘心去听去答，就是你说一句话他总是想从你这个话里头拿捏出来什么东西，所以说你就一说他就曲解了，你咋说呀，干脆他有一种就干脆就是这种他根本智慧达不到，你就别跟他说，就智慧达未文慧不具无，他还没有这个呢，他智慧还没达到呢。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属于文慧不具，我们实修完了之后你再看佛经就很容易了然了，你知道吧，要不然现在看佛经都是坑佛经呢，坑佛法呢，你出去不知道祸害多少人。如来应供等正觉十种，不是四种，四就是四种记，你这个十四无记是另外一种冥想，如果有的话你不妨一会儿贴出来我们都学习。这个地方说的是四种记，四种记就是佛他回答问题有四种方式。这个地方说的咱们这个说的是第四种了，第四种是什么呀，就是说无记就是我不回答，我沉默，我不搭理你。令彼离恐怖缘聚，就是如来的就是佛呢，他是因为证道了，所以说呢，为了让他们就是有啊没有这些都是恐怖啊，为什么呢，他能够造成恐怖，有和没有生出来个轮回，那不恐怖吗，为了让他们离开这些，所以就是不跟他们说，或者是这么说吧，就是说如果说你说是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洞山说的，哎呀我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摸着自己的脸，你怎么说无啊，无我就要吓死了，就像眼婆大多似的照着镜子，我没有头啊，那我就完了呀，就是说你一说没有他吓死了，就是为了让他离开这些害怕，所以你只好就不搭理了，不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他们的根气不够，你没法跟他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是说了，你增长他的邪知邪见，所以不跟他说。就是你说是常啊是无常啊，我可以答很多常啊无常啊，反正你答了这么多他都当真了，他说你说常他只有一个常，你说无常他只一个无常，还不如不答呢，哎呀就是耽误瞌睡，睡吧洗洗睡得了。这咱们说的通俗就是指外道见论不为说，拂袖归方丈，不是回拂袖归方丈，也可以说是沉默，不一定要归方丈，归方丈也行，就这一类的都属于没说话的，不一定就是归方丈，他就是沉默，他不吭声。不吭声的意思就是我用沉默告诉你，我就拒绝回答。圆融这个等一会儿再说啊，咱们先看这个，最后咱们再看十四种无记，要不然的话怕搞混，咱先从小的再到大的。沉默是大学问，那你咋不沉默呀？沉默不沉默都是大学问。求纳这个词儿在前面说过，曾经简单的理解成是德性，求纳有原智原作者，一之能作就是德性，就是这个里面说的求纳就理解成是能作所作，或者说是能依所依，说这个依就比较好，他依靠的那个东西，就依靠着那个东西，比如说依靠着这个神识，依靠着他这个神识，他才能够有一个你做了跟他做的不一样啊，每个人的意志不一样啊，依靠这个意志就有不同的人啊，你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理想，不同的追求，不 同的表达，不同的这个贡献方式啊，等等等等的，就是能一和所依，我觉得这个理解是比较好的。然后说无忌，就是说的这个无忌，就是佛说到了佛有四种方法，就是说的是这个，我知道，就是说的是一相记，看到了没有？好的。就说了这个四个记，一相记、分别记、反结记和舍智记啊。一相记、分别记、反结记和舍智记，我们分别来说一下这四个记。咱们今天主要就是讲这个名句形身，还有四种记啊。咱们今天说这个名句形身。刚才说的是那个，就是说那三种，还有一种是不回答的，佛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回答的，然后在他这个不回答着，咱就引申出来这四种记，引出来了这四种记，这也可以说，就是说是他佛他就是说度众生，他表达方式他有四种，总体来说他有四种的句式，一向记，人家不是说吗？一向记，你看有固定的答案，一向都那么说，一向都会回答，有的人就有疑问了，不是说法无定法吗？怎么说是一向记啊？哎，正因为是法无定法，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是他就这么定回答。什么样的是定回答呢？就是说的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就是这个据舍论上就是说过，就是解释啊，就是说比如说啊，就是据舍论上说的是解深密经啊、佛地论经啊、长恶寒经啊，对于这类的问题都这么说。怎么说呢？一切的有情应不应该死啊？一切的有情都应该死啊，一切的有情该不该死，一切有情都应该死，这就是一相记。咱们现在先说这个一相记，一相记就是这一类的回答，就是都一般来说的话，不管你怎么问他都这么回答，这就叫做一相记啊。一切有情是不是该死啊？一切有情都该死啊。对，吃茶去。那不能你吃茶去总是吃茶，那哪能一向吃茶呀？吃茶的时候还要去茅房呢，你光吃茶能行啊？你说的可能是看四种记，你体现到了这四种记太麻烦了。这个大毗婆沙论这个说过，就是一相记是什么呀？比如说他问，就是说如来因供等正觉是有吗？就是说有这个善说的法吗？有僧吗？有佛法僧吗？世间的一切都是无情吗？一切法都是无我吗？都有涅槃寂静吗？就是这个时候就应该说了，确实有这个佛法僧啊，确实有佛法僧三宝。就是说是人家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说确实说？你看看他后面的这个很关键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说啊，你有积极的意义，你可以引发他，你可以引发他去正道。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向是这么说。一向就这么，就像这种情况就一向是这么说，确实是这个有佛法僧三宝，确实是这个一切世间的都是无常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是也是小乘的时候这么说。但是一般来说像这种的就是一切有情皆当死否，哎，就一切有情肯定会死嘛，你既然说有情的东西绝对会死啊。如是我闻，不是的，他这个说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根据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就是说你说的如是我闻不是问题，这是说的是一相记了。然后呢，这个分别记老师也说了，分别记就是说，哎，一个同样的问题打法各不一样了。根据他的根性打法各不一样，有的时候答就是比如说是赵州的那个狗子有佛性也无，就是有的时候说狗子有佛性狗子无佛性，或者说狗子有佛性你没有佛性啊，他答的都各不一样。为什么会答的都各不一样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顶上有一个啊，就是说他有的是那个，有的人他情况不同，不仅根据他问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他有的人是知见还可以，有的人知见不可以啊，就是根据他的情况不同，所以说呢就是回答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开示差别诸法心相，就是说的是这就叫做分别记啊。分别记就是开示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吧，就是说的是佛法僧，刚才说的那个佛法僧啊都答我有啊或者没有，他如果来的人不同，你也可以就是说的是就是答不一定的，都可以的。分别记明白了吧？反结就是反问， 老师的就是还说了一下，反问就是回答，反问这个回答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反问这个回答不是这样的，通过反问让你自己去回答出来，就是不是说的就是他回答完了告诉你答案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通过反问让你自己能够揪出来他的意思。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还是这样的，这个问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样一反问他，哎呀，他容易揪出来，容易揪出来，能发觉慧，能得涅槃。嗯，反问就是说的是这个反问就是回答，实际上就是我反问你，让你自己找出来答案，让你自己找出来，你自己回答给我看。反结，你看咱们楞伽不就是吗？名啊，句啊，相啊，有相啊，无相啊，前面的108问，108答，108句，不就是这样吗？说什么有和无啊，说什么高和低啊，说什么对和错呀，说什么凡和圣啊，等等的，一共弄出来了108个，说什么什么高和低啊，什么对和错呀，等等，108个。然后说还有108句呢，还有108句，就是对不对，就是就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楞伽经里面呢，它不光是用了反结，也可以这样理解，楞伽经里面用了反结和分别，用了这两种都有，因为它有108句呢，还有不光是108答，还有108句呢，就是说它反结之后还有分别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分别跟反结那个好像是就是说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还专门说了分别跟反结它的区别是在哪儿啊，一口吐尽三江水属于分别句的不如理吗？邱师兄，你这句话我怎么没有听明白呀？我现在就是对你这个名字句儿串的这个能力差了还是咋回事呢？一口吐尽三江水，答什么的不关键，关键是看答的效果。你可以就是说，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分别句跟反结，它可以用同样的话表达同样一个，就是同样的说同样一个句子，但是呢它这个就可能是代表两个，或者是代表分别，或者是代表反结，反问有力量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反结和分别，按照大毗婆沙论专门说了一下反就是这个反结和分别有什么不同。这个说的是为什么就是有反结问啊，反结问比如说是法有多种，你是就是他问是什么法，就是说了你问是过去的法还是未来的法还是现在的法，你问的法是善法不善法还是无记法，你问的是欲界法色界法无色界法，你是问有学法无学法，你是问非学法非无学法，为见所得，你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为见断呐、啊，为修断呐、啊，为非所断呐、啊，等等的，你都应该反问。为什么要反问呢？这个反问能够就是说，就是对这个反问能够让他入道啊、就是简单来说，跟前面的打法是一样的。但是呢，大毗婆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地方上我觉得一定要说一下，说出来的话很长啊，说出来的话很长。我先不说文字了，我先给你们表达一下是什么意思吧，就是说的是在大毗婆沙论就说了这个分别和反结啊，它用的地方不一样啊，用的地方不一样，大家能猜到分别和反结用的地方哪儿不一样吗？那个大毗婆沙论专门说了，老师快说，你先给我们倒杯茶，我再给你说，这个属于知识性的啊，知识性的东西。为什么他多用反结？看来人，佛他同时都有四种回答，什么时候用分别，什么时候用反结呢？那个大毗婆沙论是这么说的，假如说他是因为知解，他想要了解这个知识，这个时候呢就分别，他了解这个知识，比如说他问法，你就说哦，那你问的法是法呀，有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然后呢你就说你要问哪一种啊，哦，你要问过去法，那过去法呢也分为善法也分为不善法也分为无记法，你要问哪一个呀，就是说可以跟你说了，那就是说的是这个有这几个，有这几个啊，就是说这个就叫做是分别，就给他说清楚了，就是你要问法，我告诉你啊，法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过去法里面呢有善法和不善法和无记法，这个善法里面呢也分为色欲界善法色界善法无色界善法， 就是这个就是他，你要是了解啊，你要是了解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法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法呢，你就是想要断呢、想要断掉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话呢，有这个道理上断，有亲证的修的能够断掉的，还有不断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果是就是说的是说的就是我说的法，就是说的是你想问我说的这个是什么法，你可以如果说我说的是过去法呢，过去法也有好几个呀，就是已经过去的法，有善法、不善法、无记法，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我如果说善法的话，善法比如说吧，如果说善法就有很多种，有什么呀？色受想行识，比如说吧，色受想行识的色法呢，色法也有很多种啊，色法中的善法，善的色法是什么呢？就是离开杀生啊，离开这个贪嗔痴慢疑，离开乃至于离开那些不好的话，这都叫做这个善的色法呀，对吧？善的色法呀，就是说的是，那么离杀生又是什么？离杀生又有三种，离杀生啊，有就是说的是，有的人是他没有贪。没有贪，有的人是没有嗔，他所以不杀生；有的人是他没有吃，就没有杀生。比如说，就说他没有贪，所以他不杀生嘛。这又分成两种，一种是他表面上他没有贪，实际上他的根儿还没有去掉；还有一种他本质上去掉了贪和不贪，他就是已经都彻底的断掉了这一类的。就是说，如果他是直解发问的话呢，应该这样回答，这是这一类的。但是还有一类的人呢，他就是说他是有烦恼，他要断他的烦恼，他要求断烦恼，就是这种人来问的话，比如说是法有众多的话的话，就是说他问什么是法，你就告诉他了，法有众多，你问的是什么啊？然后呢，他就不要跟他说啊，法有过去、现在、未来，你就不要给他回答。如果就是说的，他说了，就是说法有众多，你问的是什么？如果他说哦，我问的是过去法，你就说了，过去法很多，你问的是什么？如果他说哦，我问过去法里你说的善不善和无忌。你就是说，就是你可以给我说说那个善法，你就说了，好了，善法很多，你问的是什么呀？如果他说善法很多，你就说说色法上的善法是怎么回事？你就说色法也很多，你问的是什么呀？是就是说的就这样，就是说的是你问的是离杀生的善呢，还是离杂言碎语的善呢？如果他说离杀生，你给我讲讲离杀生的善，你就说离杀生的善很多，你说的是从没有贪的这个是没有贪的离杀生，还是没有嗔的什么呀？如果他说你就给我讲无贪的，你就说了无贪的也有很多，就是你问的是哪一个呀？他说我问的是就是真正的无贪呢，还是说我们断掉无贪之行啊，等等的，就是总而言之，如果他是为了要断除烦恼这样的，你就反问他，让他就是让他自己就让他退到没有退的那个路的时候，他自己能够答。就是说的是，如果是问处烦恼问，我把这个给贴上来啊，贴上来，这个很长，我贴的那个什么，哎呀，这就是掰扯一下名相的，哎，发言内容不能为空啊，就是说的是，能看到我贴的了吧？你可以用同样的，但是代表着不同的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就是看看这个人啊，就是他问的时候呢，是因为要了解啊，还是要断烦恼？因为了解还是要断烦恼？如果了解，你就可以告诉他了，这个等等等等。哎呀，邱师兄啊，谁有空激你啊，对吧？你跟我就是无亲无怨，谁激你啊？大家是学佛的，求解脱道的，你咋想的？你太具有保护意识了，这么说吧，你来看病了，医生说你就是说你就是把那个胸前的衣服解开，我听听你的肺，你说你呀、啊、你这是要欺负我，我不给你解开，你就是这一类的。人家医生给你治病呢，你老怀疑他害你，那你就别去看了，你这就是说的是为知解的原因，你就给他说分别答，这是一种啊，分别答。真有这样的人，就不要给他说，让他自己。总而言之呢，如果是为了传烦恼啊，就是说应该让他，就是说的回问他，让他自己啊，就是退到没有退的路，也许他自己就能答得上来了。 这个就是说，这就是分成了两类，你看看，一个是知解类的，一个是就是说的是他要解决烦恼问题的，就是这两类的。当然了，其他的还可以再发挥呢，再发挥呢。有的是求善，有的是来试探他的，有的是为了问义理的，有的是为了就是搞你的，有的是直接问的，有的人就是拐拐弯弯给你挖坑让你跳的，有的人就是说是柔和的问的，有的就是骄傲的问的，他就等着呢，不管你回答什么他都要破斥你的，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个时候根据不同就有分别和反结两种，分别和反结，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这两类，就这两类的话你就都可以这样，就是简单来说分成这两类。但是呢，这后面说的那些挖坑什么那些的，那心思曲折的多了是了，就不说了。前面的就是说这两种的，一种是要知解的，一类叫触烦恼的啊，这个你就知道了，触脑顾问的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是比较就是说是就是，所以说反结就是这么说，你求解脱道，你急着要去烦恼呢，我哎呀我不会开车，我烦恼透了，我现在就学会开车，你别教给我从驾驶员手册，你现在就教给我手把手的教开车，这个时候就用烦恼。所以说禅师回答当然是反结的多啊，反结的多啊。因为这个地方上啊，就是法，就是说不是楞伽经说过吗？法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这个自得乐，还有一个是常住，就是法它是常住的，还有一个是自得乐。什么叫自得乐？是在你自己那儿啊，是在你自己那儿呢，佛性在你那儿没失没缺，你问我有什么相干呢？还是要回到你自己这儿，所以他的反问多，他的反问多。你看看，你看看齐老师的特点就是反问，我就是在齐老师这儿，就是说如果是非要说在这儿有个入处的话，就是反问这儿。齐老师的那些不是反问的跟我来说基本上完全没有用，就是他那个反问对我就是简直是，就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说这么说，我就问了他一个那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还可以举得起来那个例子，就是问老人说一念不生的时候要认取啊，我没说什么，我当时的时候给徐老写，徐老就是说啊，是好消息好消息，要认取，我就懵了，我说这咋认取啊，一把琴来这怎么琴来啊，我就跟齐老师说，我说那徐老师说要认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怎么个认取法啊，齐老师就说，齐老师说认取什么呀，哎呀，我一就是老师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啊，认取什么？他一说，我说哎呀，我就放心了。就是当时那是最早的时候，就说这种，那时候跟齐老师刚打交道，那个时候没打多长时间，这一问就不同。就是比如说有个人说要认取，齐老师就说认取什么呀？认取什么呀？他这一问，我就说哎呀，没个东西可认，就放心了。自己是知道没个东西可认的。这是刚开始，以后的事儿还多着呢。但是这一句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特别的深刻。就是说的是，所以说我后来就开始死咬住齐老师不放啊。
我
不是说我这个时候的反问多，那时候没注意了，这个时候就不说了，就是说齐老师这儿的舍智记死咬住齐老师不放。我们这儿是有老师的，他到我这儿说，哎呀，咱俩是老乡，怎么样啊，说了半天，然后我那时候也很傻，我说我的老师是齐老师。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一句决定乾坤。他问一问，就是他要说让我认取，我很有负担，要认取个不知道咋认取啊，这事儿算是难为死了。认取个什么？哎呀，就这是也不知道怎么就认取个什么？这一句就哎呀，就这没个东西可认。你看我说郭老师不放下，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很多人的打法，你自己去看，你可以拿个问题自己去试探嘛。这个就是说舍智记啊，就是回到咱们原文了，回到原文就说的是不回答，就是老师说的这一段里面说的就是不回答，以防他那个没完没了。你比如说常啊无常啊，非有常非无常啊，等等等等的，就是说老师佛说此问是不应记啊，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舍了。这个不用多看，你们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啊，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看古文，怕把你们答看晕喽。还有一个大批婆沙论呢，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舍智呢？啊，我不给你们贴原文了，我给你们大概讲一下啊。假如说外道来了，说哎，乔达摩，你回答我，世间是常啊，是无常啊，是既常又无常，还是既不是无常又不是这个非有常啊？ 又既不是无常，又不是有常啊，就是世界有没有边呢？等等等等的呀，世界是有边界的，还是没有边界的，还是既有边界又没有边界啊？等等等等的，我师尊就说这些东西你都不应该搭理他，然后就问了，那佛啊，你不是就是慈悲度众生啊？他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呀？然后佛就说了，这些外道啊。就这些外道啊，他执着有呢，他执着有，就是执着有，他来问的，他来问的，他来问的。就比如说吧，就是说的是，实际上啊，是根本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我说没有呢，他就说了，我不问有无，我不问有无，他什么的，他就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比如说你问，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你就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你问我这个东西，就是佛就说了，你没有这个东西，你问我石，就是石女儿，石头的女儿，石头的女儿是应该孝敬啊，还是不应该孝敬啊？应该爱护她呀，还是不应该爱护她呀？你怎么说啊？你说她应该爱护，不应该爱护？这不是两头鱼吗？她压根石头就没有女儿，你让我说石头的女儿是应该孝敬啊，还是不应该孝敬啊？应该爱呀，还是不应该爱呀？我的天哪，压根石头都没有女儿，你让我怎么回答她呀？你让我怎么回答她呀？这个我觉得这一个就是这一个例子举的是特别的形象的，就是特别的形象的。他在那儿只想要那个答案，只想要那个答案，就是说吧，你孝敬还是不孝敬，你只给我这两个。实际上你说孝敬说不孝敬都不对，因为根本都没有那个能孝敬的人，你让我回答个什么呀？我们问的很多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确实有这样的。今天的那个师兄就是问的，那不是要断烦恼，你就老师你就说我怎么断烦恼吧，怎么断烦恼吧，就是问我问我，哎呦，在那儿上午的时候说了，不知道这个师兄在不在，我看看有没有，不一定在。就是说其实他那个烦恼就是说他不高兴了，他不高兴了，先说先报了个名字，说他前座过了，然后说我就是要断这个烦恼，就是要断这个烦恼，你问我吧，就是说就是你就说你就告诉我，你就告诉我，我现在就是我念佛念法念什么的，我就断不掉，我就不高兴，说白了就是，我说你不高兴就不高兴，你别拿这个说成是佛法，你这不是祸害佛法，不好回答。我当时看到这儿，看到他第一个就是说别人跟他吵架了，是一个师兄，然后是说了他，当着大家的面发了火，就是辱骂他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给他起了大烦恼了。然后呢，他就是过了一天了，这个烦恼还没断，就是这一类的，这都不相干，你让我怎么说啊？我的天哪，这都是属于世间是非的言语沟通的问题。他如果说的不对，你给他解释，解释给他听。如果他发火发的不对，你就告诉他你别这么发火，这不就行了？剩下来的他愿意就是误解就误解，他愿意发火就发火呗，你能怎么着啊？这都是世间的，这咋就是扯到了就是说佛法断烦恼的问题了？你这让我咋回答？就是想了老半天，我都不知道咋回答。没，不是群里面的，不是群，是一个师兄问的，是一个师兄问的。不应该在这上，就是这不相关的事上去那个，去那个，就是最后引了很半天，才引到了哦，原来离开了有跟无，这是慢慢的引出来的。不应该就是说的，你咋回答？不好回答。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大批婆沙论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的是他都没有，你说啥？他恭敬啊，还是不恭敬啊？就是外道问的，就是说的有啊，没有啊，是真的呀，不是真的呀，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就不回答了。后面还有问的，那你为什么不回答呀？因为啊，这个外道的这个就是说的，你回答了他，不能够把他引入道，你还容易让他更加的奇。他说，哎呀，佛说了这是有，佛说了这是无，佛说了这是有常，佛说了这是无常，这是常，佛又说这是无常什么什么的。就是你这一类的，你跟他说啥，你干脆还不如不说呢。你看我们现在看佛经有没有这歧义的，有这歧义的说难听点，你把佛经先放放，你别看了，佛经让你看成这样了，你放放先别看了。这就等于说就是等于说佛对这一类人要是现世的话，佛对这一类人根本就不搭理你，不会像佛经上那样回答你。那你发现和你不发现矛盾不矛盾呢？你发现世间法和佛法不矛盾，那你发现和你不发现矛盾不矛盾呢？这里就说了，就是说的是，咱们再回到就是这齐老师的这个，就是这就叫四种计，四种计就是四种回答方法，四种计啊，一向计啊，一向计，有情的是不是死啊？一定死啊，分别计，同样一个根据不同的回答的也不同，反问句啊，分别计，反问句就是说的是，反问就是回答，就是反问句就是你反倒问到他，让他自己找出答案来，反问句，舍智句。 舍之即就是不回答啊。这里面呢，无忌止论就是不回答，就是无忌，无忌啊，板结忌。就是佛就告诉大慧了，如果是有智的人，他就会离开这些，他不会给他就偏到哪一边，不会给他偏到哪一边。就是说的是因为他能够了达，但是他呢，就是说的问于无智慧的人就可以，就是说的是就是问他，但是这个无智慧的人他就不弃入，他的不弃入，他就会认为你问的不对，你问的不对，你问的不对。他们会说就是色受想行识是常啊，是无常啊，是义啊还是不义啊，啊，对吧？其他的问题他也是啊，比如说列一个单子，就是无为的有涅槃和有为的住修行，它是常啊，是无常啊，是义啊还是不义啊？能见和所见是常无常义不义？能依和所依是常啊，是无常啊，是义啊无义啊？能造和所造的四尘是这个就是这个说的是四大啊，四大和四尘是常啊，是无常啊，和六根六尘啊，他说的是这个尘和微尘啊，六根六尘，四大六尘是常啊，是无常啊，能解析的尘，能解析的尘和所解析的微尘啊，就是尘它和微尘之间，它是常啊还是无常啊？能修之法和所能修的人和所修的法是常啊无常啊？他就会在这一直的比较，辗转不息，就是如是比辗转相，如是比辗转相。我们现在说的断你就知道吧，断就是让你不要比辗转相，不要在这辗转不息，所以我们说断，比惯了，断停过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断停过，你这就是你跟杨师兄之间的对话吧，这一类的到我这儿就无忌了，无忌。断停过，你看看，所以知道吧？我们现在为啥用的这种修行方法，就是让你从这个比辗转相中从这里头出来。不管你怎么辗转，嗡巴拉巴拉，不管你怎么辗，嗡巴拉巴拉巴拉，就用座上的那个，就是不停的拉回来，你都可能是比座上都比辗转很远了，再让你拉回来。对于这样的无意的妄论，佛不回答他，就是就止住他这种的，他妄想的忒多了。佛表达的深意不是那个愚痴的人能够知道的，因为他们没有文法的智慧，说中了吓死他们了。所以佛不为他们说，不为了不让他们就是听到了这个审神法就恐怖啊，听到了，所以用无忌来回应而不回答他们。还有啊，就是为了止息那些喋喋不休的妄论，你说一个他在那妄上加妄，他在那没完没了，他要生事呢，你搭理他干什么？先讲到这儿吧，还是还有一段我们给他说完啊？
就到这儿吧，后边还不少呢，下节课能讲完就不错了，今天就到这儿吧。看看师兄们那还有啥问题，
后面这一段其实也挺好的，后面这一段就是说的，你看看这些人呢、啊、就是这样的愚痴啊，然后就是在那儿有个造作呀，我说的这些都是离开了能和所的，不生妄想的，就是说的是我如果说的话呢，他一直在这记住，他不知道这些都是在他的心内的妄想，所以说我就要止住他，不能让他这样胡生妄想，那还行啊。下一段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完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地方说了两个，一个是名句型或者是名句字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说的就是这个四种忌，然后佛就说了，就是说我除了说名句型，就是除了这种沟通表达，我还有一种的，我干嘛要给他表达，我就不表达，也就是说说的是这个无忌的这个主要就说到有四种回答方式，一个是就是一向都这么说，还有一个是哎不同的人来了我就不同的说，还有一类的就是说我反问给你，还有一类的就是我根本就不搭理你啊，这108句太乱可不可以，那我先不搭理你啊，邱师兄我不搭理你了，你这问题不搭理。哎呀，前辈呀，这都是掰扯，这一节课就是讲讲名相，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
我看大家的问题好像没有啥，那咱今天的课就止到这儿吧，我们下周继续来跟郭老师掰扯，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